尼希米记第十二章逐节注解导读。同着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希莱雅、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马路、哈突、释迦尼、利红、比利莫、易多、敬顿、亚比亚、米亚民、马迪亚、毕加、士玛雅、约雅利、耶大雅、撒路、亚木、希勒加、耶大雅，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一至七节是跟随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归的祭司首领名单。虽然这份名单与立约的名单有许多同名的，但并不是同一个人，也不一定是家族的名字，因为以色列人重名以祖先为名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耶利米不是先知耶利米，以斯拉也不是文士以斯拉。虽然尼希米和以斯拉带起了回归以后最彻底的复兴，但他们既没有高举自己的成就，也没有轻看前人的艰辛，为了避免城墙的告成之礼变成人的骄傲自夸或彼此吹捧，本章在记录告成之礼之前特地回顾了回归以后的祭司和利未人，数算神所带领的恢复历史。因为尼希米和以斯拉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与神同工的，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们成就了一切。利未人是耶稣亚、宾内、贾灭、士利比、犹大、马他尼，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事，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八至九节是跟随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归的利未人首领名单。称谢的事指诗班的侍奉，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指两组诗班相对而立起应歌唱。耶稣亚生约雅金，约雅金生以利亚什，以利亚什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杜亚。十至十一节是回归之后的历任大祭司名单。以利亚什是尼希米时代的大祭司。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希莱雅族有米拉雅，耶利米族有哈拿尼亚，以斯拉族有米舒兰，亚玛利亚族有约哈南，米利古族有约拿丹，士巴尼族有约瑟，哈林族有亚拿，米拉约族有希勒凯，易多族有撒加利亚，晋顿族有米舒兰，亚比亚族有细基利，米拿民族某，摩亚底族有皮勒泰，毕加族有沙姆亚，士玛雅族有约拿丹，约雅利族有马特乃，耶大雅族有乌西，撒莱族有加莱，亚木族有希伯，希勒家族有哈沙比亚，耶大雅族有拿坦叶。十二至二十一节是回归之后第二任大祭司约雅金时代的祭司族长名单。易多族的撒加利亚就是先知撒加利亚。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什、耶和耶大、约哈南、亚杜亚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时候，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 直到以利亚时的儿子约哈南的时候。22-23节指出，尼西米之后的利未人和祭司的族长都记在册上，表明圣殿的敬拜和侍奉在尼西米之后恢复了正常秩序。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南、亚杜亚的时候，指这些大祭司在位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没立王之前，用大祭司作为年代的记号，而犹大王国之后，再次用大祭司来代表历史年代。历史意思是年鉴、史书、编年录。波斯王大流士又译为波斯王大利乌，指大流士二世在位期间是重建城墙之后20-40年。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示利比、贾灭的儿子耶稣亚，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马他尼、巴布加、俄巴底亚、米舒兰、达门、亚古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都是在约撒达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西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的。24-26节是尼西米时代有职任的利未人族长的记录。虽然当时利未人很少，但却秩序井然，各就各位，恢复了圣殿的敬拜，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而接下来行告成之礼的重点，就是他们所带领的敬拜。1-26节的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从所罗巴伯一直到尼西米和以斯拉的时候，并且追溯到大卫，从被掳回归到城墙重建的90多年里，虽然祭司和利未人经历了各种软弱，但他们的职任却在家族中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了。因此，这份名单是一份告成之礼的伟大序言，让我们借着信心的眼睛看到，在起起伏伏的历史背后，是神施恩的手。不管人有多少难处，神恢复的旨意也不可阻挡。今天，我们若忽略教会的历史，藐视前人的弯路，贬低神学的传承，动辄以为发现了隐藏2000年的亮光，实际上是无知和骄傲。真正属灵的人，绝不会否定圣灵对教会2000年的带领，而是既像尼西米和以斯拉那样勇猛征战，也像他们那样谦卑俯首。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马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告成之礼原文是奉献，分别为圣。告成之礼并不是为了庆祝竣工，而是为了向神感恩奉献。虽然城墙早已建成，但如果修完之后立刻举行告成之礼，容易让人以为城墙本身就是目的。 因此，尼西米和以斯拉经过吹角节宣读律法，祝棚节七天讲解律法，祝棚节后禁食祷告，带领百姓承认全然败坏，立约遵行律法，然后由神安排他们迁入圣城，最后才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今天，如果我们只是把侍奉当作目的，却忘了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也就是基督自己，再好的城墙也会成为绊脚的石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都是大卫所定的圣殿赞美方式，并不包括容易使人兴奋的鼓。这样的敬拜方式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28-29节的村庄都在耶路撒冷附近，由歌唱的利未人所造，便于他们参加圣殿的侍奉。耶路撒冷城墙的被毁，象征着神在地上见证的荒凉，而城墙的重建，代表神在地上见证的恢复。因此，告城之礼首先要洁净人，然后才洁净城门、城墙。神得着了有见证的人，才能得着有见证的城。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甚至连奉献和侍奉也会变质为自高自大、自以为意。因此，当我们奉献侍奉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们是否先洁净了自己，然后才把自己的五饼二鱼交给主使用。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马其顿人不但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才是神所要的奉献和侍奉。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和犹大首领的一半，又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舒兰、犹大、便雅敏、士玛雅、耶利米，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约拿丹的儿子撒加利亚。约拿丹是士玛雅的儿子，士玛雅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该亚的儿子，米该亚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亚撒的儿子。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士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马艾、拿坦叶、犹大、哈拿尼，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31-37节是第一队称谢的百姓，由文士以斯拉带队。他们可能从谷门出发，按逆时针方向经过南边的城墙，右边指南边，古代以色列人面向东方决定方向，右边就是南边。这里特地强调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表明百姓严格遵照大卫按照神的心意锁定的赞美方式，并没有使用容易引起肉体兴奋的乐器。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到宽墙， 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马西亚、米拿民、米该亚、以利约乃、撒加利亚、哈南尼亚吹号，又有马西亚、示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哈南、马基亚、以兰和以谢奏乐，歌唱的就大声歌唱，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38-42节是第二队称谢的百姓，并不是由行政长官带队，而是由诗班领头，尼西米和首领的一半跟随他们。他们可能从古门出发，按顺时针方向走过北边的城墙。两队最后在圣殿会合，一起赞美献祭。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神的宝座在耶路撒冷的歌唱赞美中升起来的时候，远处的人就看见了神的见证。我们也看到了将来新耶路撒冷荣耀的光景。城墙只是游行的路线，并不是游行的目标。当百姓把心思的焦点放在圣殿上，在城墙上朝着圣殿行进的时候，一路的城墙就不是人成就的纪念碑，而是神恩典与大能的见证。信徒的能力和成就，既是神用来建造教会的恩赐，也是我们灵性的潜在威胁。我们只有盯着前面的圣殿，才不会流连于脚下的城墙。只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才能向着标杆直跑。两队称谢的百姓绕城墙一圈，并不是用壮观的队伍来夸耀自己的成就，而是称谢神。因为每一寸城墙都能让建造者数算神的恩典，正如诗篇所唱的：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郭，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作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结果神使他们大大欢乐，比圣殿建成时耶和华使他们欢喜的欢乐更大。这种欢乐不是乐器跳舞或歌唱所引起的肉体情绪，也不是根据人的成就环境，而是因着数算神的恩典。这恩典使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而这喜乐能供应我们力量，因为我们的主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赎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 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在告成之礼中大大欢乐是一回事，继续不断的奉献和侍奉又是另一回事。尼希米并没有停留在大大欢乐的告成之礼上，而是当日就立刻带领百姓开始奉献，带领祭司利未人开始侍奉。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因为这是更加持久的复兴，更加长久的欢乐。这里特地再次强调，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都守洁净的礼，并再次强调照着大卫的安排，表明他们是严格按着神的心意侍奉。每当教会出现奋兴的时候，肉体的掺杂也会接踵而来，因此教会越是复兴，信徒越要冷静，越要注意洁净自己，照着山上执事的样式侍奉，而不是把自以为美的强加于神，以致越热心侍奉越逼迫基督，甚至把得罪神当作侍奉神。本章是重建城墙的高潮，而这个欢乐的场面却不是本书的结尾。神恢复的终点并不是轰轰烈烈的认罪悔改或奋兴，而是平静安息的生命。行走天路从来都不靠几次冲刺一蹴而就，而是持续一生的长跑。在人的一生中，印象深刻的可能只有几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神侧耳而听的却是我们每天的彼此谈论，神的纪念册所录的却是我们每一个平常的日子。属灵的生命里若没有这些平凡的日子，一定不是真实的。所有的成功和亢奋在基督的日子里都会变得模糊而暗淡。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